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16号，公元2016年4月2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时政评论，对比中共人大与西藏人民议会，谁才配代表人民第二部。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十一次会议，同时也是本届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于4月1号正式结束。而中共的人大会议也于3月上旬举行。一方是小小的流亡社区，另一方是统治十几亿人的强大独裁政权。西藏议会与中共人大，到底谁才真正代表着各自的人民？在这期的时政评论节目中，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将同大家一起分析对比中共治下的人大代表与流亡社区民选代表之间的区别。下面请收听时政评论，对比中共人大与西藏人民议会，谁才配代表人民第二部。
现在请格桑坚参对比一下中共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我们的西藏人民议会之间有什么不同。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中共的人大和我们西藏议会的它的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中共的人大与西藏议会之间的结构上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共的人大每年3月份召开的大会，它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多大的权力。上面它设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人大的很多工作它都是在常务委员会在做，因此常务委员会相当于一个行政机构性的，它不像一个立法机构，那这两个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而我们，现在人民议会它虽然也有设立有常设委员会，但是常设委员会它没有立法的权利，它仅仅是在立法会没有召开会议之前的一些行政性的工作的开展。那么它通过的任何决定，最终还会要拿到3月份或者说9月份开会期间议会的会议上呢最终得到通过。如果你常委会决定的事情在议会里面没有不通过，那就要作废，那当然有很大的区别。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中国的人大代表他是按结代产就是产生人民代表。虽然人大代表他有3000多，那当然里面72%以上他占的是中国的党员。从最高的领导到各省的领导，那中共的所有的行政领导他都在人大代表里面。那他军队他有自己特殊的这些意气，因此他完全是一个政党所控制的一个代表大会。那我们西藏的议会它是立法性的一种机构，那他的代表是所有的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而中国的人大代表他是各个地方按照这种分配的名额，那共产党按他的喜好，按他的意愿，有点像这种被安排任命为人大代表的形式去参加会议。因此这些地方的代表并不能代表地方人民的苦难或者说心愿，他只能讨好共产党，他以后继续可以当人大代表。而我们的议会议员，但你必须要去关注民众最关心的议题，民众最关心的民众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他都要需要去关注。因此他负责的对象是广大的民众，因此在议会里面一个议员他可以提出很多议案，直接可以质询各部的部长。我们都知道两会它是交叉开的，那么那个人数就是达到了5000-6000的人数。工作报告以后，他都是各省各省自己在开 分组会议，那么分组会议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中央的这些领导到各分组里面去指示去，他讲了什么，然后在报纸里面看到，而不像我们这边每天的议会的议程全程用直播的方式让民众看得到每个议员自己在担当多大的这些责任。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西藏人民议会和中共人大应该都是立法机构，所以西藏议会的确是在践行修法还有立法的职责，但是中共人大算不算立法机构，您看的话有没有真正的立法权利？
我认为中国的人大代表他虽然在开会期间也会通过一些所谓的法律，但其实这些法律根本没有按民主社会立足，对每一个法律的每一个议题，那么通过一度二度三度最后通过投票的方式最终决定的这些立法权利，它很多都是按照中共他自己的意愿，首先在中国人大常设常务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所谓一个法制委员会，那通过他邀请一些专家基本上他设立好了所有的他想做的一个框架，最后都是按照中共他自己的意愿，他通过了这些框架以后，为了给人的感觉这是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构通过的，这是拿出来度一度就通过了，就说鼓个掌就通过了，就这种形式，因此根本不是严肃的这种立法机构的一个职责的一个事件方式。那我们那不管是对现行流亡暂定宪章的修改也好，所有各种法律规章的修改，不管是个人提出的，或者说行政阁下提出的，或者我们的常务委员会提出的，那对每一个议题，那每一个议员他可以充分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那最后最终又按全数通过或者说多数通过的形式通过，才最终会形成法律。因此这之间我认为我们的议会现在其实在实践着真正的立法的一个职责。虽然我们的施政它是我们这边的流亡暂定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但是它的内阁的最终的形式，它需要每一个内阁的成员名单要拿到议会里面，由议会来通过批准。中国我们都知道，你的72%是共产党员，国家主席选举以后，虽然说选举，它都是等额选举，没有任何的这种竞争意识。那国务院的总理他也是等额选举，那这种选举也不是秘密选举，他只是鼓掌通过或者举手通过，因此完全属于一种对外人称为一个橡皮图章。特别最大的是作为一个立法机构，他还要审批所有的政府的预算。那我们刚刚所谈到议会在减刑我们的预算经手，那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小单位的预算它都是非常的严格的一一仔细的去审查。但是中共的全国人大虽然他会提出一些所谓的一个预算资金的预算批复，但是没有任何的我们看的没有任何的正当程序的这种预算的这种批准的这种议事细则。那么预算批准以后，议会批准的跟政府它真正的在运作过程当中出没有出现违法的事情，还需要设立一个非常独立的很有权力的一个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审计署。但是中国的审计署它是在政府的领导下面，因此它只能依附于政府，而我们的审计署它是独立于议会行政之外，因为他有很大的权利去审查所有的开支所有的收入，因此这才充分的体现了一个民主的一个有效的运作。反正中共一个小小的官员他几千万几亿的开支不受任何的人大代表的监督审计署的监督，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腐败温转。我认为区别在这里。
议会的另一个职责也是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监督政府的政务。西藏议会所有会议，刚才你也提到，就全程在网上直播，所以大家都会知道议会审议行政中央的财政还有政务方面的严格程度。议员们对每个议案都可以自由表达看法。有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为不同的观点而进行激烈的争辩。另一方面，中共的人大它有另外一个名称是橡皮图章，也有叫机器人会议的。所以那么人大到底有没有在监督中共的政务，他们到底有没有监督的权利？
我们从中共开会的各种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大的开会，你刚才所讲的完全是个橡皮图章。所谓的橡皮图章，它都是对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一些赞美表扬，没能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参政议政的建议。那中共的人大，他70%多是中共党员，那这些党员他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因为所谓的监督必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够跟现在的执政党能够抗衡的一个有强大的权力的一个组织来去监督这一政府的工作。那中国的人大相反，你自己在开会，自己在审议自己的工作，自己在批准自己的预算，那么自己批准自己使用，有没有这些独立的审计事务所？因此就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官官相卫，腐败神性这样一个社会。因此我们刚才前面所讲到的，在民主社会里面，它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很小的一些腐败的现象，但是这些腐败的程度都会通过执政党与在野党间之间的相互的制衡与监督，包括立法会议对政府的监督，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都会在这些媒体上曝光以后，那这些违法的这些官员都会遭到立即的这种清理。
最后请格桑坚参了总结一下，依照上面我们谈到的立法职责还有监督政府的责任还有实际的权利，民众的认可，这些所有方面来看的话，西藏议会与中共的人大到底谁才真正配叫做人民的代表？
对，我们按照以上的这种分析，那议会议员的产生的方式的不同，那他需要负责的对象也不同。那我们西藏议会，它由于是每一个民众一人一票投票产生，那么当选以后的议员，他必须对民众负责。我刚才所讲的，而中共的人大代表，他是按中共领导的意愿制定产生，虽然他会做一些所谓的一个小额性的这种选举方式，但是他那个选举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选举事务所。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代表到底谁，有些人当了代表已经被定为代表以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当上了。一个是非常专制的一个制度下的一个人大代表，一个是民众社会的一个议会，那这两者之间对民众负责的这些程度，那么我认为当然是我们的现在人民议会的这一制度是完全接近于，非常接近于西方这种有效的完善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制度。那在人民代表大会里面，如果你对当政的中国党员做出一些批评性的或者说质询性的一些讲话，那么你的这一代表资格将会被取消。因此我们的西藏人民议会在真正的代表的是人民的代表，而中共选出的人大代表，他代表的是中共的代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